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又开幕了，我估计很多球迷啊现在都在熬夜看比赛啊。我呢是个伪球迷啊，所谓伪球迷就一般的比赛不看，到最后啊冠亚军决赛的时候或三四名决赛的时候我瞄一眼，然后呢如果别人谈论世界杯我也能掺和一下啊。还有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伪球迷不太关心赛场中间真正比赛的技战术啊，我比较关心世界杯的花边新闻。你就比如说啊，前天6月14号啊，日本跟荷兰进行比赛，这场比赛啊据说是非常精彩，当然这个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也没看啊，我是第二天看媒体的报道说非常精彩。那荷兰队大家都知道世界豪强啊，两次得过世界杯的亚军，跟日本队比赛啊两度领先，结果最后呢日本呢两度追平，其中第二次追平的时候啊，比赛已经进到了89分钟，也就是说还差1分钟比赛就结束了啊。那当时我估计很多日本的球迷都绝望了，就在这个时候日本队的一个球员啪把球踢进去了，扳平了，相当精彩，很多人都觉得日本队不服输啊，体现了亚洲球队的这样一种精神啊。那么这场比赛本身呢，我呢兴趣有限啊，真正感兴趣的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日本的球迷啊又开始捡垃圾了，他们在看台上拿着蓝色的塑料袋啊就开始捡瓶瓶罐罐的啊。我看到有一个日本的球迷啊，他坐着轮椅是个残疾人呢、啊、身上披着日本国旗，然后把地上的那个捡的瓶瓶罐罐、啊、放到对面工作人员啊那一个塑料袋里，然后旁边还有人拿照相机在那拍。那么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达拉斯的体育场举行的，就是美国人平时都是大大咧咧的喜欢扔垃圾啊，日本球迷的这个做法应该说给美国的媒体啊一个小小的震撼，所以美国的媒体就开始报道说，哎呀日本的球迷素质高啊，你看这现场人家比赛完了之后不但没有乱扔垃圾还在那捡垃圾啊，相比之下那美国的球迷比起来啊素质就是有些差。这消息传回到国内啊，中国的球迷啊就开始议论纷纷，他们都说日本人醉了，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说这个日本这次这球迷啊在美国世界杯上啊，他这个捡垃圾都是摆拍的，你看啊这日本的球迷啊，他这个先把瓶子扔在地上，然后比赛结束之后再捡起来，如果你真爱干净你为什么不直接放在蓝色的垃圾袋里头啊，不合逻辑吧。还有人就说了，他说你别看日本人装到美国去捡垃圾，他们国内脏着呢，色那街上垃圾遍地啊，搞活动之后啊清洁工扫都扫不完呢，日本队到国外比赛去了，他在那个地方开始捡垃圾了，摆拍就是给外国人看的啊，这是一种观点。第二个呢就说你看到了吗，日本其实这个球迷捡垃圾是有组织的活动，是日本的国家行为，你看那个垃圾袋上啊都有字儿，那字儿写的日本骄傲，是发的，常常比赛的时候啊他们人手一个垃圾袋，然后把那冲上气，然后再举在手上啊，比赛完之后就开始捡垃圾，那这不是有组织的行为吗？就日本人想用这种方式推销他们日本的国际形象，就像中国用孔子学院大国崛起来推广是吧，日本呢就想给全世界营造一种他们特别文明，他们特别懂礼貌，他们特别遵守秩序这样一种形象。然后还有人扒出来啊，说这个垃圾袋啊背后啊还有一家日本的右翼企业，他们赞助的这个垃圾袋，这个日本的右翼企业在日本呢搞了一个连锁酒店叫 APA， 这个日本右翼企业的头子、啊、写过一本书叫做《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啊，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挺知名的啊。然后你要到这个酒店去住啊，他这个书就放在床头给你洗脑，他说你看到了吗，这日本右翼啊不但不承认自己的侵略历史啊，还组织日本的球迷啊打扮成一个特别懂礼貌爱干净守秩序的这样一种形象啊，洗刷他的侵略历史。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啊，日本国内啊也有人批评啊，说你看啊这日本的这个男的家里头油瓶倒了都不服，然后跑到国外去啊他们去捡垃圾，那这是什么呢，装的。如果你真爱捡垃圾，那你自己家的垃圾你为什么让你太太去收拾家务啊，你为什么自己不收拾啊，这就是作秀。 当然还有人啊，就把它上升到更高的地步了，说日本人是爱捡垃圾，但是这个爱捡垃圾啊，是日本政府啊，把日本国民呢，都当奴隶去管，奴役他们。然后日本人呢，长期被奴役啊，形成了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哎，被奴役的过程中间呢，他已经习惯了。紧接着有人分析了，他说日本人有一种叫情景服从秩序这样一种心理，特定的情景之下，大家都跟风去捡垃圾，然后没人注意的时候，马上兽性大发，各种各样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就全出来了啊！大概就分为这么几个方面。那么呢，我这个伪球迷啊，在就着世界杯，我就来聊一聊日本球迷捡垃圾的话题啊。这日本球迷捡垃圾啊，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最早呢可以上溯到1998年，差不多30年前了啊。98年的世界杯呢是在法国，那一届呢是日本首次打进世界杯。那么日本的球迷呢组队到巴黎啊，为日本的球队啊加油。那么当时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日本的球迷就在现场开始捡垃圾了。这一捡啊，可把当时法国的媒体给震住了。你想想，当时欧洲啊，球迷是什么状态？那英国的球迷就是流氓啊，西班牙的球迷就是流氓啊。那比赛结束之后啊，喝完啤酒开始砸东西、扔垃圾桶、街头斗殴，这是给欧洲人的形象。结果呢，这亚洲的日本队啊，首次进入世界杯，人家日本的球迷到这个地方来，人家不但不斗殴，人家比赛结束之后还把看台给你打扫干净了。对这个欧洲的媒体来说，应该说是给了他们一个小小的震撼。当时媒体就开始夸赞，说日本人了不起，爱干净。那么紧随其后啊，每届世界杯日本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啊，这日本球迷捡垃圾就成了一个固定项目。那2018年当时在俄罗斯2-1啊打败了哥伦比亚球队啊，那么日本球迷就上去捡垃圾，捡着捡着就把这个哥伦比亚的球迷啊都给感动了，双方就一起在那捡垃圾啊。当时俄罗斯的媒体也在报道啊。后来在1/8决赛的时候啊，日本队啊就败给了比利时，而且那场比赛呢被击败呢其实还是被逆转的啊，说实在的比较可惜啊。比赛结束之后，日本的球迷啊含着泪啊，你想想啊，那种情绪啊，比赛中间一开始领先，结果最后被比利时逆转啊，心情肯定是非常沮丧。但是就是在这种非常沮丧的情况下，日本球迷还是含着泪把看台的那些垃圾全部收拾干净带走了。然后人家日本的足球队也不简单啊，他们就是比赛输掉之后还把自己的更衣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在更衣室留了一个便签，这个便签是用俄语写着谢谢两个字。到了2022年啊，那当时在卡塔尔搞世界杯比赛啊，那日本球迷啊又如法炮制啊。那当时比赛不是打败了德国，打败了西班牙，结果呢，那日本球迷又在那个看台上兴高采烈的开始捡垃圾，结果呢，阿拉伯人看到之后非常震撼呐。
Let me help you guys.
Thank you. ولما سألتهم عن السبب اللي خليهم يخون شيء هم ما لهم علاقة فيه كان الجواب.
We never leave. Japanese never leave rubbish behind us. We respect the place.
Not for the cameras.
Yeah, not for camera. Not for camera.
Whoa! I took out 2. بس طلع ليك نهاية الملعب قاعد ينظفون متوزعين كل مكان.
结果人家日本人体现对卡塔尔尊重的方式就是要把垃圾带走。
هاي شيء سمعت عنه بس ما توقعت انه هو واقعي بهالطريق
ريسبكت
يا يا يا
اوه اه ما
在卡塔尔这次世界杯比赛结束的时候，那当时啊国际足联还专门发了一个帖子赞扬日本球迷捡垃圾的行为，所以当时 BBC 啊包括美联社啊 CNN 啊都纷纷采访日本球迷，报道了日本球迷捡垃圾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日本球迷捡垃圾不是从这一届比赛开始的啊，那是已经有将近30年的传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下，就中国网上啊对日本球迷捡垃圾啊就这几个质疑啊到底有没有道理啊。首先啊，我个人觉得啊，说这个摆拍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道理。那个日本的那个球迷啊披着一个日本国旗啊，他在那地方递垃圾啊，其实那个国旗你仔细想一想，他肯定是在比赛中间为了支持日本队的披的，他不是说捡垃圾的过程中披着一个日本的国旗。 还你比如说啊，你比赛过程中间，你说你要求每一个人都把瓶子就直接装到那个袋子里，不太现实，因为那个袋子啊，在日本球迷的手中啊，它其实有另外的功能，这个袋子叫武士篮，进到赛场的时候要充热气，然后大家举起来之后啊，其实是给球员加油用的，这是日本特殊的一个道具，表明啊，你加油啊。所以你比赛中间，你这个瓶子你就不能装到这个塑料袋里。比赛结束之后，它没用了，这个时候它就变成垃圾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吗？它的功能实际上是区分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你说它是不是有组织的啊？我看了一下日本的那足协的官网啊，它这里有段话，他说。支持自己的球迷啊，有义务在比赛结束之后带走身边的垃圾，这是日本足球协会啊，就在他的官网上说的话。所以日本人就认为，你如果去观看比赛啊，你作为球迷，你就有义务你把你这个带走。所以这个肯定不是日本足协组织的啊。那么你说那个日本的右翼啊，他赞助这个塑料袋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那个日本的右翼啊。组织啊，它不是一个酒店集团吗？叫 APA 吗？他们跟日本足协之间有一个赞助协议，这个赞助协议我查了一下，要到2030年才结束。于是乎，他在日本比赛的时候，他就给这个球员呢，给这个球迷啊发这个蓝色的塑料袋。但发这个蓝色塑料袋，能不能说就是他们组织他们，要求他们收垃圾呢？我觉得得不出来，因为这个日本的球迷啊，捡垃圾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了吗？不光是足球比赛，别的比赛也有吗？所以这赞助商啊，提供一些垃圾袋或者说是武士蓝袋啊，我个人觉得其实它也是根据这个情况提供一些便利嘛。你在逻辑上得不出来，整个这个过程中间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尽管这个日本的右翼集团啊，他们呢平时啊确确实实否认他们侵略历史啊，但是我觉得啊，一是一，二是二，他否认侵略历史啊。跟他是不是组织日本这些球迷啊，然后去到国外有意识的营造一个日本的国家形象，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大家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啊。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这件事情是不是作秀？那么当时很多中国的网民不是说了吗？说日本平时脏着呢，是不是？如果说日本平时就很脏，平时他也不管这个垃圾。哎，一到国外比赛的时候，那肯定这是作秀嘛。什么叫作秀？作秀就是说你平时不这么做，在聚光灯照耀下你才这么做，那这就是作秀嘛，双标嘛，有意识的营造自己的人设嘛。那日本平时啊，它到底干净不干净？那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我还到日本大街上拍了一下。
一般的日本街道啊，一尘不染啊，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非常干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就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日本的居民区，并不是什么模范社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地上，一点垃圾都没有。而且因为东京这个地方确实也是海洋气候，它很少有灰尘，所以你穿鞋穿一天回家之后。鞋底基本都是干净的，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真的是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跟日本相比。你像东京这么大的都会区啊，两三千万人口啊，它这个都会区的面积和人口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而且流动人口也比较多，外国的游客也比较多。哎，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垃圾啊，大家看一下，这地上有一个，你看，但是我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啊，有一个垃圾。所以我觉得日本在垃圾管理上，哎，这又有一个，这又有一个，终于找到日本的瑕疵了，呵呵，嗯，小粉红们，赶紧给我点赞、打赏啊、抖内啊！你看，我在日本大街上都找到垃圾了，对吧？ 你们再不点赞打赏的话，对得起我这么热的天，我在日本大街上帮你们找垃圾吗？你们在那看着世界杯，我在日本大街上找垃圾。我个人觉得啊，日本人确实在垃圾管理方面呢做得挺好的，而且日本大街上确实也很难见到垃圾，这一点大家没有必要否认。我看到国内有一些人呢，他们现在就举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你看你现在在网上看到他们捡垃圾，对吧？那大街上看起来也很干净啊，但是有很脏的地方啊。于是呢就把很脏的那地方啊视频给放出来了。但这里有个问题啊，一个是哪个国家它都有很脏的地方，它不可能没有，在日本也同样啊。日本这很脏的地方呢，它一般有这么几类，一个是确实是大型活动，尤其是年轻人啊，那个活动啊之后难免会有垃圾，比如说涩谷每年到万圣节的时候啊，就是闹腾嘛，年轻人嘛，狂欢嘛，这个呢是没办法的。另外一个就是像新宿，东京的新宿啊，大家都知道那是歌舞伎一条街，歌舞伎厅呢那个地方啊比较脏啊，有两个原因，一个那个地方确实是游客比较多，外国游客啊他一看没垃圾桶他就扔了。另外一个呢，大家也知道那个地方都是风俗场所嘛，从业人员本身素质就低，那国内不是也都知道也有一些在日华人在那儿从事风俗行业嘛，那这些人素质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乱扔垃圾啊，他其实不难理解。但是我们看一般的日本社区，就像我现在正在走路的一个日本社区，你看到地上确实是几乎见不到什么垃圾。日本其实也不是说没有脏的地方啊，但综合算下来，那整体而言日本还是非常干净的。所以你不能说日本人在国内很脏，到国外他去作秀啊，然后去摆拍，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为什么日本会这么干净呢？我自己在日本这几年亲身感受啊，就是它的垃圾收集、分类、处理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看，这就是日本小区旁边的垃圾堆。一般这些垃圾堆呢，外面都盖一个蓝罩子，这个蓝罩子啊是为了防止乌鸦的。因为你看这垃圾袋啊，虽然啊绑得比较结实，但是日本的乌鸦很厉害，它会把这袋子啄开，然后就把里面的垃圾呢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呢垃圾丢到路边之后呢，都会盖着一个这个蓝色的网袋。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垃圾袋本身都是非常干净的，就放在这个路边，然后呢等着这垃圾车来收。这个一般啊时间窗口都非常短，一般来说最迟在中午12点之前，这些垃圾啊就都会被那个清运公司把这个垃圾袋给带走了。所以呢它虽然说这垃圾袋放在路边不整洁啊，就不太好看啊，但是呢总体来讲它放的时间很短。一般来说现在在东京都这种垃圾呢，也就是可燃垃圾呢，都是每周扔两次，比如星期一星期四或者星期二星期五，你如果错过这个时间你就没法扔了。然后另外呢像资源垃圾呢也会有一次扔垃圾的时间。所以呢从生活角度来讲啊，确实还是挺不方便的。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哈，你星期一上午扔完垃圾，可能星期一晚上就有垃圾了， 那你星期二星期三这两天的垃圾啊，你就只能存在家里。大家可以看一下马路对面啊，就是这个蓝色的网子，它就是清运垃圾的公司啊，已经把垃圾运走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就留下了这个网子，你看有的是蓝色的，有的是这种灰色的。然后旁边这个呢，它其实是装资源物的，它跟普通的可燃垃圾不一样。资源物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比如说牛奶外面的包装盒是纸质的啊，还比如说就是玻璃的罐头瓶，或者是金属的罐头瓶，或者酒瓶，也就是这些可以回收再次利用嘛。它呢是每周专门有一次回收的时间。在资源物里头有一点变态的是什么呢？它都要求你把它清洗干净。比如说你这些牛奶盒，那里头肯定有牛奶啊，你必须把这牛奶残迹啊用水清洗干净晾干，你再把这盒子搅开弄平了晒干，然后叠成一沓你放在这里。既然是资源物嘛，你肯定不能弄脏了啊，你再去利用。这个呢还算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还有一点我不太理解的，你比如说那塑料瓶，它要求啊你要把那外包装撕掉。哎，那我理解那外包装本身不就是塑料的吗？但是不行，必须跟那瓶分开。然后呢还得把那瓶盖拧下来，那瓶盖也是塑料的，但是呢它不能跟瓶身放在一起。那我呢因为也没去他们那儿问啊为什么，但是要求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呢就是装资源物的，这个是塑料瓶。其实这个塑料瓶啊不合乎规矩，你看那个塑料瓶外面的那个包装纸啊没撕掉。这个是玻璃瓶，但这个呢也不太合乎规范啊。正儿八经合乎规范的应该是把那个玻璃瓶外面的包装纸啊也洗掉，然后把玻璃瓶上面的盖子呢也拿下来，那才是好的日本国民啊。这个日本国民不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你看易拉罐都是金属罐，哎呀这个地方确实不太行，素质不行啊。然后你看还把这个塑料瓶跟易拉罐放在一起了，我估计这个地方搞不好有外国人住啊，有中国人住，因为日本人确实很少这么处理垃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区啊，他们这个资源物就分得比较合理了。你看这里头啊，一些易拉罐的瓶，它呢一个是分类的比较准，还有一个呢它都把它弄扁了。你看这面的塑料瓶了吗，就非常标准，它把啊就外面的包装纸首先都撕掉了，再一个是把瓶盖呢都拿下来了。瓶盖它会专门有一个东西来收集，这就是日本啊比较标准的收资源物垃圾的形式啊。我刚才看的不行，日本的垃圾处理根据你的居住类型不一样啊，它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住公寓，公寓是每天都可以扔垃圾，每个公寓呢一般来说在一楼或者地下室有一个放垃圾的那个专门的一个房间，但是一户建那这个垃圾处理就比较麻烦了，一般来说每周有固定的时间扔垃圾。你像我住的地方啊，星期一星期四早晨9点钟之前扔可燃垃圾，星期五的大清早扔资源物，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垃圾，有的时候一个月扔一次，我就记不住了啊。那么当时我刚住到这个一户建里头啊，那星期五不扔资源物吗？资源物不就纸盒啊那塑料瓶啊，我当时刚搬家那不是有一些纸盒吗，我就把纸盒放到垃圾点了。结果啊我在出门的时候一推门，门都推不开了，人家把纸盒又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我当时就觉得肯定是我分类的方式不对啊。我当时那个纸盒是怎么弄的呢， 就是纸盒子拆完之后我就直接放那儿了嘛。后来我就在网上查，发现啊，他是要求你这纸盒必须把它拆开，叠整齐了，都压成纸板，然后摞在一起之后拿绳子绑起来，你放到那个地方。你要是就是一个纸盒放到那儿，人家不收，直接就放回到我们家了。为什么说直接放回到我们家呢？我估计他也没有摄像头啊，人家就知道这个地方搬过来一个中国人，你中国人刚搬过来肯定是不懂规矩，所以就放到我们家了。当然也没冤枉我啊。后来呢，我就学会了，就把这纸板呢都拆开绑好了放到那儿，然后呢就能把垃圾扔了。还你比如说那牛奶盒，你洗干净了放在那儿啊，我现在都学会了。但是说起日本这个垃圾分类啊，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实日本啊，在战后啊，也经历过一段非常肮脏的时期。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个东京都非常著名的叫垃圾战争吗？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60年代的时候，日本经济腾飞，腾飞的日本大都市啊，那肯定伴随着垃圾的这个剧烈增长啊。人的消费能力越高，你的垃圾的生产能力越强嘛。当时东京都啊，那个垃圾主要是填埋，填埋在哪儿呢？就日本东京有个区叫江东区，这江东区有一个叫梦之岛，其实是个人工岛啊。日本政府就把这垃圾啊都运到这个梦之岛这个填埋。但一来二去啊，这日本的江东区就不干了啊。你想想，我这江东区凭什么你东京都23个区的垃圾全都运到我这儿啊？然后这个地方填埋过程中还有些垃圾啊，还有苍蝇啊、蚊虫啊，也不卫生啊。所以这个江东区就跟日本其他区协商，说你们自己处理。结果日本的其他区就不干呢，那运到江东区多好啊。当时日本23区里头有个区叫山病区，山病区呢，当时日本东京都就跟他们商量，说你能不能在山病区啊自己成立一些垃圾处理中心。山病区坚决否定，不干。那运到江东区那是最好的事情啊，那江东区就不干了，那你们山病区不见啊，全都运到我们江东区来处理。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后来那矛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山病区把这个垃圾车要往江东区运的时候啊，这江东区派人把这个垃圾清运车去给拦下了，不让他们往江东区来运。那最后啊，那山病区没办法了，你运不过去了，怎么办呢？他自己又没有垃圾处理中心，这垃圾就堆在了山病区的大街上。那当时都上了日本的新闻呢。那东京都也没有办法，就派了人啊，就给那个垃圾堆上就是撒药，因为那几天过去就恶臭啊，所以形成了一场垃圾战争。后来在1973年的时候啊，东京都政府就跟山病区达成协议了，说你还是自己处理，你别光搞到江东区去。所以后来整个东京都就把整个垃圾处理的责任分配到了23区。23区分别成立自己的垃圾处理中心，你处理不了的大件垃圾，然后你再交给东京都来处理。然后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处理，你交给邻近的区，那你得给邻近的区钱，那你交换吗？那么江东区这下就高兴了，对吧？我后来江东区还继续处理垃圾啊，但他们处理垃圾啊，说一年能赚几个亿日元，那他比较开心啊。当然量也减少了，现在梦之岛那个地方已经变成公园了，我还去过，还挺好看的啊。那么各个区自己建垃圾处理中心呢，后来也赶上整个这个技术的更新，大部分都开始焚烧了，那么只有少部分才开始填埋。但是各个区啊，那都有这样一个意识，你处理垃圾需要花钱呐。于是乎他就开始分别教育自己的这区民，说大家尽量减少垃圾的生产量，因为你这个垃圾你要生产出来，那么处理不得就花钱吗？于是日本的这个垃圾分类啊，它有一套配套的收费系统。一般的可燃垃圾或者资源物你可以扔，但如果不是这两类，其他的垃圾你要扔的话都是要花钱的。比如大件垃圾，大件垃圾你放在门口啊，没有人去给你拿走的话，你就必须买一种垃圾票，就垃圾票你贴上去之后才能给你收走，你不贴你不会给你收的。还有比如说一些特殊的垃圾，你像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吸尘器坏了，我想把它扔了，扔了好久都没扔掉，就必须你要贴，就是个大件垃圾处理你才能扔。那么这就形成了日本人普通的对垃圾的根深蒂固的一种看法，就处理垃圾需要花钱。 所以你要尽量减少垃圾量。那么这种观念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啊，那应该每一个日本人都已经我觉得入脑入心入魂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日本大街上啊是没有垃圾桶的，他们每个人兜里头都有一个垃圾袋，然后把自己的垃圾自己带回家。我看有一个外国记者啊问这个日本的市民说，这个大街上为什么没有垃圾桶啊，你们觉得日本人不觉得不方便吗？日本人就说，可能这个在街上如果摆垃圾箱，涉及到谁来出钱处理的问题，那我们带回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还可以分类嘛。但是外国游客就觉得不可思议，你说这个太不方便了啊。其实在东京都外国人聚集游客聚集特别多的地方还是有垃圾箱的，比如说像上野公园，那么因为游客比较多它就有垃圾箱，比如说在一些游乐场它也有垃圾箱，但一般的公共场所里它确实是没有垃圾箱。那么经过这几十年漫长的教育啊，这日本人呢他们这个生产垃圾和处理垃圾的一个数据，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是2023年的数据啊。那么日本人人均每天生产的垃圾是多少呢？是851克啊，不到一公斤。这个回收率是相当高的啊，在回收的垃圾里头啊，19.5% 是资源物，也就是瓶瓶罐罐啊和干净的纸盒啊，就可以重新再利用的。有0.8%是需要填埋的，这填埋的量还不到1%呢，剩下80%都是燃烧，就直接烧掉了。那么日本在全国呢，一共建了1004座垃圾焚烧厂。这个垃圾焚烧厂啊，大家不要认为就是在郊外啊，在东京都啊，很多市区里头都有这个垃圾焚烧工厂。这个垃圾焚烧工厂很好辨识啊，就是一个细细高高的那个柱子。啊，非常非常的高，那就是垃圾焚烧工厂。我第一次来日本访问的时候，其中参观呢就有一站就是这个垃圾焚烧工厂。在外观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垃圾处理厂，但是你进入之后啊，你才发现这是个烧垃圾的，旁边就是居民区。它这个设计的非常巧妙，就是因为它外观设得很漂亮，搞得比较高，如果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的话，它可以直接进入到高空，不会污染周围的环境。在这个垃圾焚烧的过程中间啊，它是其中有724座垃圾焚烧厂呢有了余热利用系统，411座同时进行发电啊，循环使用了。这个呢就构成了整个日本垃圾的这么一个处理循环啊。那在这个之外啊，其实日本的法律啊对个人随便扔垃圾啊处罚也比较严。你比如说对个人来讲啊，如果你不法投弃的话啊，最高可以处罚1000万日元，大概相当于40多万人民币啊，同时可以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下，而且这两个可以一起来处罚，就既罚你1000万，然后还判你有期徒刑5年以下。所以大家可以看日本那个居民区里头啊，经常地方贴了标语说不法投弃是犯罪。就在日本扔垃圾这件事情啊，它不是一个公共道德的问题，它是个法律问题。如果你要是违背了法律，它真的就可以直接动用刑法，形成这样一种对垃圾的观念啊，不仅仅有严刑峻法和公共服务体系啊，它的教育也非常重要啊。日本的小学生啊，他的书包里头就有个垃圾袋，你上学的时候，你在学校产生的垃圾，你不能放在学校里头，你都装在垃圾袋里头，带回家，在家里头扔啊。那么这个习惯养成之后，那你到了外面去，你不自然的，你包里头也会带一个垃圾袋吗？所以大多数日本人的包里头都带着一个垃圾袋的。这就是日本人讲那个观念嘛，那飞鸟不留痕嘛。当然我觉得这主要是一种哲学想象啊，就鼓励人你在你经过的地方尽量把你自己带来的东西带走。日本还有一句谚语叫做污物不入井，那么就永远有水吃。那言下之意就说是水井如果要是没有人污染，大家就一直都有水喝嘛。其实好的环境也是靠我们大家来维护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这垃圾带走，比如说爬山的时候，这山就可以一直这么美丽，这水就可以一直这么清澈。这种观念其实日本从小就开始教育，那么这种教育的结果也使得日本的环境啊确实比其他国家要好一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日本文化里那很多人都讲了很多遍了，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们认为啊，就是你这个如果把垃圾放在这个地方就是给别人添麻烦了，你自己的垃圾你就自己带走，就没有给别人添麻烦嘛。那这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其实不是别人强迫他们的，这是他们自己就这么认为。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日本呢，就是他们对垃圾态度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最后呢，我想讲一下啊，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日本对垃圾这种态度啊，也包括、垃圾文化，中国人也没有必要啊，就这个逢日必反，因为日本这么干净啊，你可以看得到的嘛。你像我在日本生活，对吧？你看得到这个日本就是这么干净吗？你没有必要因为反对日本就非得说日本它其实也不干净，它也有很多很脏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啊，为了反对日本呢、就无视基本事实了。还有一点啊，那不很多人都说日本人呢、他其实爱捡垃圾啊，都是被日本政府奴役的。他们对这个秩序本身这种变态的追求啊，导致了日本呢对这种集体主义的狂热的认可，走上军国主义，跟垃圾都有关。我觉得有点过了啊。不管怎么样啊，就一个民族啊，他对环境整洁的爱，对这个垃圾啊，这个分类啊，处理的这么好啊，从中国人角度来讲，那其实你都应该可以学习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也在推广垃圾分类呢啊，就比较困难。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日本人家对垃圾分类就是做得这么好，应该是见贤思齐，这才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格局啊和胸怀啊，而不是说看到人家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好，我们就开始说都是假的，都是作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民族还怎么进步呢？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